英吉利海峡疑问船倾覆，至少12人遇难。中俄间谍战升级，俄飞弹专家泄密获重判。在美国自掘坟墓，中国电商巨头无底线内江。岸田文雄卸任前访问韩国，加深日韩合作。街头救护车绑架少年，引发活杂器官恐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4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3号，一艘载有约70名移民的船只在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时发生倾覆，日前已确认至少12人遇难，另有2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紧张进行中。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11:30左右，船只在法国北部灰被子角海岸附近沉没。该海岸位于法国加莱附近，距离英国约30公里。法国海岸警卫队迅速展开了大规模搜救行动，派出直升机和救护船只从水中打捞出61人，并在附近的港口设立了急救站，以便进行急救治疗。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和相关地区代表已赶赴现场，进一步评估情况和协调救援工作。根据报道，沉船的原因是船底出现裂缝，导致船只迅速沉没。当前船上实际的乘客人数尚未完全确认，但已知人数接近70人。英国独立报报道了这一事故的详细情况，并强调了船只超载和结构不佳的问题。英国内政大臣库珀对此事件表示深切的关注和悲痛，他对法国海岸警卫队和紧急服务人员表示敬意，并批评了偷渡移民的犯罪集团。这些集团不断将大量移民逼在一起，在小船入面，甚至在恶劣天气下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他指出，这种行为极大地危害了人的生命安全。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资料，今年初直到现在尝试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过程中，已有至少31人死亡或失踪，而2023年全年则为12人。英吉利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水流湍急，船只穿越此海峡极为危险。此外，英法两国领导人近日承诺加强合作，以打击移民偷渡网络，阻止这些犯罪集团继续危害生命。英国内政大臣和法国外长的最新声明显示，双方正在努力加强对这一严重问题的应对措施。多年来一直有运送偷渡客的船只翻沉事件，但是翻船的悲剧阻挡不到移民的跨国梦。英吉利海峡今年移民偷渡的人数屡增不减，非法移民用尽各种管道为生活寻找出路，希望在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俄罗斯法院近日宣判，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希普鲁克因叛国罪被判处15年徒刑。这一判决涉及在俄罗斯在极音速飞弹研发领域的重要科学家。希普鲁克被控向中共泄露了机密资讯。希普鲁克现年57岁，担任西伯利亚克里斯蒂安诺维奇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他在2022年8月被逮捕，并与他人一同面临叛国指控。两名同僚安纳托里·马斯洛夫和瓦列里·茨维钦采夫亦因叛国罪被拘捕。马斯洛夫在今年5月被判处14年徒刑，现年78岁。希普鲁克被指控在2017年参加中国一次科学会议期间泄露了极音速飞弹研发相关的机密资料。希普鲁克声称自己无罪，并辩称相关资讯并非机密，并且在网络上可自由获取。但是俄罗斯官媒报道，类似案件还有其他科学家因涉嫌向北京当局泄密而被捕。在审判中透露， 希普鲁克和马斯洛夫当时正参与极速超飞弹核心技术的研究工作，包括感应器、导弹系统及推进系统的整合。此案揭示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复杂的科技合作与间谍活动问题，反映了两国在科技领域的高度敏感性。这一案件不单止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科技合作安全的关注，亦加剧了俄罗斯国内对科技人员泄密行为的严惩力度。近期，中国跨境电商巨头 Shein 和 Temu 的法律纷争持续升级，成为中国互联网史上最严重的内部斗争，双方都想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地步。Shein 在8月20日向美国哥伦比亚法院提出诉讼，指控拼多多旗下的 Temu 侵犯他的知识产权。诉讼状长达80页。Shein 控诉 Temu 通过假冒、侵犯知识产权和欺诈手段建立了商业帝国。这次诉讼是两间公司自2022年12月以来的第四次诉讼。Shein 成立于2008年。现已成为美国第三大线上时尚零售商，仅次于亚马逊和沃尔玛。最近一次融资估值达660亿美元，而 Temu 则是拼多多于2022年推出的跨境电商平台，2023年营收超过2700亿元人民币。两间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已经持续超过两年，涉及的诉讼和指控包括商标侵权、版权侵犯、反垄断法违规、强制独家协议等。据了解， Shein 曾在2022年12月起诉 Temu， 指控他侵犯商标和版权。2023年7月， Temu 则反诉 Shein， 称其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强迫供应商签订独家协定。2023年12月， Temu 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Shein 加剧反竞争行为，并滥用美国法律体系扰乱市场。这次法律战不单止涉及复杂的知识产权和反垄断争端，还包括两间企业互相挖角客户、员工和供应商，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恶意竞争的行为。美国媒体对此表示困惑，称难以理解为什么两间中国企业会为了争夺几美元的群销售权而不惜减价到蚀本销售的地步。他们的这种无底线竞争态度不单止令美国人无法理解，亦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不单止损害了各自的品牌形象，亦对整个中国互联网平台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国出海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和合作困境。中国正在经历从出口到出海的历史性转变，但如果这些企业不能够合作，放弃你死我活的竞争思维，未来的国际化之路将更加艰难。当前 Shein 和 Temu 的恶性竞争不单止加剧了两间的市场损失，亦为全球观众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激烈内斗。这种低效而且过度的竞争不单止无助于产业升级，还可能导致国内制造业陷入品质与销量的双重困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9月6日至7日访问首尔，与韩国总统尹石月举行峰会，进一步加深日韩两国关系。尹石月总统办公室3日确认，这次峰会将重点审视两国在合作方面的进展，并探讨未来的合作方向。岸田文雄将在本月底卸任，结束因政治丑闻和生活成本上升而蒙上阴影的3年任期。尹石月在2022年上台后，将修复与日本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加强安全合作，以应对北韩的军事威胁，从而使日韩关系逐渐缓和。他的外交努力亦为韩国、日本和美国的三方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 2023年，三国领导人曾在大卫营举行了历史性峰会。尹石月办公室表示，此次峰会将回顾自2022年以来经过十一轮峰会取得的成果，并讨论双边、区域及全球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尹石月指出，虽然东京和华府领导人即将更换，韩国将继续与日本和美国保持密切合作。岸田文雄预计将在离任前，根据自己的经验，为继任者提供有关外交政策及日韩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建设性建议。这次访问不单止标志着岸田文雄任期的结束，亦为未来日韩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9月2号，大陆一段疑似救护车绑架少年的影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影片中，一辆车身似乎标有救护车标志的车辆停在街道边，几名穿白衣和便服的男子正将一名双手被捆绑的少年强行控制在车后。影片显示，这名少年用力呼喊：凭什么捉我啊？我电话呢？一名便衣男子甚至试图阻止围观群众拍摄，引发了公众对事件真实性和背后动机的强烈疑问。影片发布后，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对救护车的使用和绑架行为表示愤怒和担忧。由于现场没有明显的医疗设备和家属，亦没有看到少年有明显伤病，很多人开始猜测这个可能涉及活塞器官或非法拘禁。有网友提出，这辆疑似救护车是不是实际上是伪装用来掩盖非法行为的工具，特别是考虑到近期关于活塞器官的报道。针对这些猜测，一些网民呼吁立即报警，但亦有声音质疑报警有没有用啊，因为中共官方可能跟这些行为有关的。一些评论认为，这种行为和近年来大陆多次发生失踪案件有关，甚至有人将这个所谓的动物尸体移动焚化车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焚化车可能是被用于销毁活塞器官后的尸体。有关活塞器官的指控引发广泛关注，有网民分享了有关中共可能利用伪装的救护车进行非法活动的消息，并指出这些行为不单只是对个体的侵犯，还可能是系统性的恶行。这些指控和猜测和大陆近年来曝光的有关机构暴力和器官买卖的报道相呼应，令到公众对这些事件更加忧虑和不安。有网民评论说，中国的移动焚化车外面竟然有武装押运的字样，那就是以后想烧哪个就烧哪个啦。在野外工作，没有监督，没有火化手续，上访人员活着剩下的残肢，中共想被消失的异议人士等等。有网友说，博主太天真了，国安、公安警员就是为他们保驾护航，这么邪恶的东西本来就是中共为了维稳活着搞出来的，如果不是，怎有可能这样招摇过市啊。还有网友想起胡音宇被害活塞器官的事，网友说，这样的事现在每日都在全国各地发生着，这个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不单止不追究作恶者，却动用倾国的宣传机器，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网信办等，为他掩盖洗白，打压逮捕敢于揭露真相的人，包括受害者的亲人，真是邪恶至极。善恶有报是绝对的天理，中共不灭，天理难容啊。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